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欢迎来到现代人的希望，我是张德仁。话说，有位市长打算盖一栋极其气派的展览馆，于是这市长他重金礼聘知名的设计师全权规划。经过一段时间，外观大致打造完毕，但是为了要凸显与众不同的视觉感受，设计师特地从国外定制了一面面落地的大镜子。没有想到在运送过程中出了意外，镜子全被打破了。这运货行的老板诚实地告诉设计师，
不好意思，镜子在运送过程中碎了，我们公司会负责赔偿的，造成工程的延误，请见谅。
设计师一听，脸色有点凝重，因为那些镜子全是特制的，若要重新打造，根本就赶不及完工的时限了。他低头想一想，忽然设计师开口，他说，那些碎片呢？对方回答说，
都丢掉了。
设计师立刻拉高分贝说，赶快请所有工人把那些碎片全都捡回来，并且还要把镜子敲得更碎。完工那天，在阳光的照耀下，外墙上所粘贴的碎镜片从不同角度反射出灿烂的光芒，而见到这展览馆的人无不发出赞叹。我亲爱的朋友，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启示呢？我们人生也会有很多的破碎，也会犯错，可是如果你我重新回到那位造物主面前，他有办法帮你我修复，他有办法帮我们生命找到出路。此外，圣经更是一本生命使用的说明书，它也告诉了我们生命要如何活出灿烂的那一面。今天在现代人的希望里，德仁继续邀请史学大师王寿南教授，王教授要讲说武则天第十八集。我们看到武后因为不认识神的话，她不明白如何正确的使用生命。圣经说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然而武后所建立的唐朝的文化，特别是告密的风气，使得许多品格不端的小人开始蠢蠢欲动，而让这个朝代弥漫在人心惶惶的不安里。以下我们就来听史学大师王寿南教授讲说武则天第十八集。
和你玩跷跷板，一人坐一边，一高一低，一低一高。跷跷板的乐趣不在于取得平衡，而是在起伏升降间那难能可贵的默契。这一刻就让我来说，你来听。
各位听众，我们今天继续来谈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
武后推动恐怖政策，鼓励告密，重用了说言里来俊臣，于是许多没有品德的小人就纷纷效法说言里来俊臣。有一个人名叫侯思子，他家境贫穷，做过卖饼的小贩，也在富贵人家里面做过佣人，没有固定的工作，生活非常困苦。他很想摆脱贫困，虽然他羡慕那些富贵人家的生活，但是他没有任何才干可以使他实现梦想。有一天，侯思子接到了一个在衡州做小吏的朋友来信，这个朋友说他被刺史裴真用鞭折打了一顿，受伤不轻，要侯思子替他报仇。在信里面还说裴真和苏王李元明有勾结，密谋反叛朝廷。侯思子得到这封信啊，就大喜过望。现在朝廷不是在鼓励告密吗？说原理来俊臣不是由于告密而得到官职的吗？告密实在是一个出头的好办法呀，何不借这个朋友提供的消息也去告密，或者可以升官发财呀。可是侯思子根本不认识裴真是什么人啊，那对于这个苏王李元明那更是听都没有听过。侯思子独自静静地思考了一下，他开始编造一个衡州刺史裴真和苏王李元明勾结谋反的故事。其实侯思子完全不了解官场人物的关系，也不了解上层社会人际交往的态度，所以侯思子关起门来所编的那个故事啊，是漏洞百出的。但是侯思子啊，利欲熏心，完全不管良心，决定把这个编造的故事去告密。但是有一个问题了，侯思子不认识字，他自己不能写告密文件，于是就请人写了一封告密信，投到铜柜里去了。武后看到侯思子的告密，大为高兴。武后老早就想找机会来剪除李唐王室的宗室。侯思子告了的肃王李元明是李唐王朝的王爷，这个正合武后的心意啊，立刻就把这个告密案交给酷吏周兴去办。周兴接到命令，立刻逮捕了肃王李元明。在酷刑逼供之下，李元明受不了，只好照周兴的指示承认自己谋反。武后裁定废去李元明的王号，流放到河州去。李元明的儿子豫章王李谭则处死。武后很满意周兴办理案子，又想到告密人有功，应该给予奖赏，于是召见了侯思子。侯思子本来是一个低贱之人啊，何曾到过皇宫啊，更不要说见过比皇帝更有权威的太后，所以奉召入宫，心里面七上八下，非常的恐惧，因为他怕武后如果问起告密的案子，他会说的漏洞百出的，因为肃王李元明谋反的事件完全是他编出来的，他连李元明是个怎么样的人都不知道，哪里知道什么谋反呢？幸好武后见到了侯思子，完全不问案情， 只是夸奖了侯师子。武后说，叛逆啊，李元明已经治罪了，裴真也全家都处死了，这都是你的功劳，不可以不赏，朕赏给你游击将军的职位，官居五品。侯师子跪在地上啊，磕头谢恩，内心的喜悦仿佛是天上的老鹰一样的，想做官的梦啊，真的实现了，从此可以摆脱穷困，不要再被人家看不起了。侯世子不断的磕头，但是他慢慢的抬起头来，发现武后坐在宝座上正在微笑，似乎在欣赏他这一副乡巴佬笨拙的样子。侯世子这时候胆子就放大了，很贪婪的这个火就又在他心里烧起来了。侯世子就对武后说，说小人告的这个案子是很重大的哦，陛下赏给我游击将军，小人不知道游击将军是个做什么事儿了，陛下的赏赐好像太少了一点吧，小人知道御史啊是可以管文武百官的，陛下可不可以赏给我一个御史的官啊来干一干，小人可以为陛下来管这些文武百官啊。武后就问侯子子说，听说啊你是没念过书的，不认识字的，可是做御史的执掌要监察和检举文武百官的，他必须要精通文史，了解法律，你连字都不认识，你怎么当御史呢？侯师子就回答说，陛下知道谢字这个神兽吧，谢字这个神兽虽然不识字，但他能分辨好人坏人，他会用头上的角去出那些邪恶的坏人，小人家境贫穷，从小没念过书，但是小人对陛下是一片忠心，会像谢字那样为陛下消除邪恶的坏人。武后看出来侯世子是个贪得无厌凶狠阴险的家伙，他现在推动恐怖政策正需要这一类的角色作为工具，于是就任命侯师子作为侍御史。一个不认识字的人竟然当了侍御史，这是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事，立刻成为政府官员之间谈论的话题。不知道这是武后聪明睿智的一个新突破呢，还是政治的悲哀啊。接着武后把一栋谋反者的住宅赐给侯师子，侯师子不肯接受，侯师子说，小人在洛阳没有房子，但是宁可露宿也不能住叛逆人的房子。武后听了十分高兴，就更加信任侯师子了。酷吏们呢，为了创造更好的成绩来讨好武后，在暗中收养了几百个流氓无赖，分布到全国各地去。当酷吏们揣摩到武后对于某个人不满意的时候，就会让那个各地的无赖同时对那个人提出告密，所陷害的罪名都是一样的，使得被告的那个人啊是有口难辩，而武后也会认为那个人是罪状缺失。酷吏、来俊臣、万国俊、朱南山等人啊编写了一部告密罗织经，这个罗织经是告诉那些无赖门徒们怎么样去网罗无辜，怎么样去编造被告谋反的故事，怎么样把告密的事件扩大，怎么样把被告者的罪名加重， 在审问的时候，怎么样由一个被告牵连到千百人，这一部罗织经实际上是害人经，教人家怎么做坏事的一本书，怎么样去陷害人。可见这些酷吏实在是天良丧尽的魔鬼。
失望是每一个人不想要的经验，但失望却又经常在你我身边出现。到底要走到哪里才没有欺骗？究竟要等到何时才会曙光乍现？朋友，其实耶稣就在你的前面，他愿意帮助你我看见，人生可以不再讨厌，逆境可以不必抱怨，因为希望就在眼前。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
酷吏们为了逼迫被害认罪，发明了许多残酷的刑具，最著名的刑具有十种。酷吏们给这十种刑具取名为钉百墨、喘不得、突地吼、坐之城、失魂魄、失同反、反事实、死诸仇、求即死、求破家。这十种刑具的样式啊，今天已经失传了，我们看不到这个十种刑具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们看看这个刑具的名称，就可以猜想那一定是极为残忍的刑具。各位想一想，那一个人看到的刑具就会求即死，就是希望马上就死掉，求破家，希望家也不要了，破了，死诸仇，连死的猪都会发愁，这个刑具有多可怕。除了这十种可怕的刑具之外，还有其他刑求的方法，譬如是像凤凰展翅，是把犯人绑在柱子上，双手双脚用绳子捆绑紧了，拉紧，两手两脚向四个方向猛拉，让犯人的手脚的关节都被拉得脱落了，痛苦不堪。又像有一个刑叫做玉女登梯啊，听起来名字很好，玉女登梯好像蛮香艳的，但是他是把犯人绑在梯子上，用绳子把犯人的头发给缩起来，把绳子向后拉，犯人因为的头发被拉住，痛得不得了，只好不断地向后仰，最后头皮都撕裂了，当然头骨也折断了，颈骨也折断了。还有一种刑求呢，是在犯人的头上套一个铁环，然后把铁环不断地缩紧，让犯人头痛欲裂，双眼突出。啊，这个刑法就让我们想起了《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头上被套了一个紧箍咒一样的。有时候酷吏们除用刑之外，还要采取疲劳审问的方法，日夜不断的审问，不准犯人睡觉，又常常对犯人用醋来灌鼻子，或者叫犯人跪在碎石头上面，或者在犯人的身上堆积了许许多多的粪便，让犯人臭得不得了，或者断绝犯人的食物， 让犯人饿死。酷吏们对待犯人完全采取酷刑逼供，判犯人死刑虽然是要呈报武后批准才能执行死刑，但是武后对酷吏们呈报死刑的案子几乎无不批准。但是酷吏们常常作威作福，还没有经过武后批准就滥杀犯人，事后编个理由就可以交代了。我们举这个丘神吉的例子，丘神吉是当时有名的酷吏之一，他在垂拱四年，就是公元688年，播州刺史李冲叛变，起兵反武后，结果播州的官兵将李冲杀了。丘神吉带兵来到播州，到播州的时候李冲已经被杀了。播州的官员们穿着白色的衣服跪在城门外迎接丘神吉，向丘神吉报告他们已经把李冲给杀了，他们是希望将功赎罪，他们没有跟李冲一起反叛。但是丘神吉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这一次他奉武后之命领兵来到亳州平乱，这是一件大功啊。不料亳州的这些官兵们啊，已经先把李冲给干掉了，那岂不是抢了他的功劳吗？丘神吉一气之下就吩咐部下把跪在地上的这些亳州的官员全部给杀光，这样就杀了毫无反抗的人好几千个，亳州的官兵让亳州的街道都染成了红色。丘神吉把李冲的头割下来，派人快马送到洛阳，还谎报自己弥平了亳州之乱，亳州城的叛徒数千人全都杀尽了。这个酷吏是昧着良心杀人的。武后在洛阳皇宫里面的丽景门，丽是美丽的景色的意思，在这个丽景门设置了推事院，所谓推事院就是法庭，推事院里面有监狱可以囚禁犯人，专门派这个来俊臣在推事院来审判告密案。凡是在丽景门受来俊臣审判的人几乎都是保不住性命的。于是有人开玩笑地说，丽景门就是丽静门，这就是说凡是进入了丽景门的人照例都要静，静就是完蛋了。丽景门就被唐朝当时的人叫做丽静门，就到了这个门按照常例就完蛋了，就非死不可。所以这个丽景门不是美丽风景的门，而是个令人恐怖的鬼门。酷吏们由于有武后的撑腰纵容，气势凌人，诬陷了罪名任意的逮捕，官员呢无不恐惧，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祸从天降。酷吏们越来越胆大，任何大官都敢加害。地官尚书狄仁杰，地官就是户部，地官尚书就是户部尚书，狄仁杰也被诬告谋反，案子由来俊臣来审问。来俊臣把可怕的刑具都陈列出来，狄仁杰看了这些刑具心想，哎呀，若不认罪那一定受到酷刑，熬不过这些酷刑就会冤死啊，不如啊先认罪算了，再设法伸冤。于是狄仁杰就承认谋反。来俊臣没有想到狄仁杰这么爽快就认罪了，大为高兴，按照来俊臣的规定 凡是认罪的可以免用刑了，就直接关进监狱去，同时把判决书送给武后来裁决，裁决以后就执行了。狄仁杰官居吏官尚书，地位崇高，平常深受文武官员们和老百姓的尊敬，狱卒们呢，对于狄仁杰也有敬畏之心。现在狄仁杰既然已经认罪了，就不加以戒备。狄仁杰以计啊，骗得了纸、墨跟笔，书写了鸣冤状，密藏在要换洗的衣服里面，交给家人。家人看了这个鸣冤状，就跑到皇宫去申冤。于是武后就亲自召见了狄仁杰。武后问狄仁杰说：“哎，你既然是冤枉的，为什么要承认谋反呢？”狄仁杰回答说：“如果我不承认，早就死在刑具上了。”武后说：“你谋反的自白书，把谋反的经过写得那么清清楚楚呢？”狄仁杰回答说：“臣没有写过什么自白书啊，那一定是伪造的。”其实武后心里明白狄仁杰是冤枉的，就免去了狄仁杰的死刑，但是还是把狄仁杰贬官为彭泽县的县令。可见武后明显的在袒护酷吏，因为酷吏还具有被利用的价值。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我亲爱的朋友，我们非常感谢史学大师王寿南教授，每一次都和你我讲说这么详细的武则天的故事。圣经有十句很重要的话，我们称为是十诫。十诫里特别提到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你我听到了唐朝酷吏的行径，其实在神眼中这是罪，神将来必定要审问。历史从人来看好像是过去，但在神眼中绝对不是过眼云烟，神必定会审问。事实上这些酷吏的下场都十分凄惨，当他们在不可一世时，可曾想过自己的下一步将会如何呢？圣经也说，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再来，我们看到武后为了震慑大臣，不惜推行恐怖政治。他明明知道酷吏枉屈正直，但他却借酷吏之手杀了许多人，还袒护酷吏的恶行。圣经说，秉公行义，使义人喜乐，使作孽的人败坏。权柄是神所赐的，当人滥用权柄时，这权柄就不能长久。其实你我手中也有权柄，大致在职场上有下位的员工，小至在家庭中为人父母，期盼你我都能善用权柄。我们下回见了，我是张德仁。